每日的境遇无论苦或甜，都为福音进展，为福音死活，始祖贤人前，生活在地如天。笃信无畏惧，临终常放胆，讲说神的圣言，在爱里行事，凭大能征战，与主连结无间。
我们在第训练的末了，来到第八篇，愿主给我们一个好的总结。这总结的话，为着这一次训练的结束，这篇信息我们一同来读篇题：传扬国度的福音，并使万民做主的门徒，使神的国得着扩展与发展。所以很明显，很清楚，这里的负担照着主题，这里有两件事。一开始我就要指出，是由两处经文所表达出来，或者两个地方表达出来，都是在马太福音，一处是24章，另一处是最后一章，就是28章。这其实就是两个大点，所以进入这两个大点，就得着这篇信息的负担了。首先，第一个负担是说到传扬国度的福音，这里的负担，弟兄们，就是要拔高提升我们对福音的领会，我们对福音的认识。传福音在基督徒中间是很平常的事，这是个工作，许多基督徒都在做，历世纪以来都在做，从起初就有人说这是福音的时代，这福音时代的就是教会的时代，或者是恩典的时代，也是有人说是纳灵的时代，圣灵的时代，也有人说这是福音的时代。这的确是真的，但很不幸的，一般对福音的认识，或者普遍人所传的福音，似乎都达不到标准。什么标准？就是这国度福音的标准。这一个词是对福音的在新约里特别的描述，不仅是在这里，不只是在24章14节这里提到，在其他地方，特别是在行传里也是提到。这里的负担就是要看见什么是国度的福音，借着这样的认识，我们就能够提高我们，拔高我们的福音传扬特别的负担，它的特别的意义。今天我们所传的福音，在新约里所传的福音，它特别的意义，我们需要拔高。这样的福音我们要传，作为对万民的见证，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第二个负担是由第二处经文所表达，这一处经文是马太28章19节，他说使万民做主的门徒， 这里的负担，在这篇信息里的这个部分乃是一个托付，是教会最高的托付。更正教称之为大使命，这的确是个大使命，但是我们要看见内在的意义上来说，这个托付是什么？什么是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呢？什么是把人进入父子圣灵的名里呢？不仅如此，这里还有教训，要教训那些受浸的人能够认识主所吩咐他们的一切，所以这个是这里有使万民做主门徒的工作，所以这里有福音的传扬，传国度的福音，而另一个是要使万民做主的门徒。你们都会看见做门徒不仅是传扬，这是一个更深的工作，更进一步的工作。所以这是什么样的工作？我要说也是在篇题里，都是为了使神的国得着扩展与发展。所以我们来看第一大点，请我们一同宣读这一节经节，这国度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其实后面还有另外一句，然后末期才来到。我要顺带这样说或提到很有意义的这两处经节，都是说到末期，这是很有意义的。国度的福音要传遍天下，这就是人居人之地，有人住的地方，对万民做见证，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唯有这国度的福音传遍，对万民做见证，否则末期不会来到。所以今天我们有了恩典的福音，赦罪的福音，你可以说已经传遍天下了，但那样的福音是很重要的，很重大的，那样福音的传扬还不会带进末期，或者使末期来到。这的确是国度的福音要传遍天下，谁认识这福音？谁在传这福音呢？谁在见证这福音呢？你不懂就不可能传。然后第二处经文，我们也要一同来读第二处经，罗马书的第二大点，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将他们进入父子圣灵的名里。当然还有下一节，凡我所吩咐你们的，无论是什么都教训他们遵守。看啊，我天天与你们同在，这位以马内利，同在直到这世代的终结。所以弟兄们，今天早上这样的说话，都是给我们看见一个图画，看见这末世，说到这世代的末了，世代的终结，我们都要看见，都要有一个眼光，这要引进 这国度的显现，诸天之国的显现实现，这是非常严肃的事。弟兄们，我们在这里不是只说到要救人的灵魂，是的，我们是也不是要把人救到天堂里，或者给人什么好处，给人什么福乐、平安、喜乐，我们不是在说，只是顾到人的需要。这里的眼光就是要总结这个世代的话，要引进另一个世代、另一个时代，这是何等的重要。这就是为什么这个传扬这样使万民作主的门徒是何等的关键。今天有很多传福音的事却不能带进国度，至少不是直接带进国度，所以我希望弟兄们，我们都能领受这样的托付，我们都能今天早上很郑重的有这样的领会。今天早上的负担并不是是要我们兴起这个福音的负担出去传福音，我对此非常有负担，但弟兄们，但是我们要知道，为着这末后的时代，我们要与神配合，与三一神配合，了结这个世代，结束这个世代，带进下一个时代，就是他国度的显现。我希望甚至在我们传福音时也有这样的眼光。让我们继续看第一终点，神的国是神圣的领域，使神能成就他的计划，也是神能执行他权柄以达成他心意的范围。所以这是复习什么是神的国，我们一再回头来看是好的。这是个领域，这是个范围，在这宇宙里有一个神圣的范围，被称作神的国，称为诸天的国。诸天的国是这神的国的一部分，较大的那个范围是神的国，就是神自己，这是他的所事，他生命的所事，是他生命运行、行动、做工的所在，并管治这个范围，治理这个范围，为要让他做成他的计划。我们都知道神有一个计划，神有一个永远的计划，永远的定旨，为此他设定了一个经纶来执行这个计划，我们都知道这些，但是需要有一个特定的范围让那个计划能做成，那个计划不能在其他别的范围，除了在这个范围里才能做出来，这范围就是个国度，就像一个国家，像美国，这是一个有主权管制的地方，有一种主权，有一个政府，有一个行政，也只有在这样的范围里，这个政府的领袖才能执行计划。这里的总统还有行政单位不能到加拿大去执行他的计划，因为那个范围不对，所以要让神能完成他的计划，他需要一个范围，那个范围就是神的国，这个范围，这个领域，他能执行他的权柄，他的主权就是他至高的权柄，没有比神的主权更高的，在这个范围里，在这个范围里，他要达成他的目标，所以 这个领域这个范围存在在地上，也必须扩展，也必须长大，必须在这里扩大发展，这个范围更大，越大神越能做事。弟兄们，我们在这里就是要让这个范围长大扩展，而传扬福音使人做门徒，就是要叫这个范围长大扩展发展，使神的经纶能执行，神的计划能做成。他心中所有的，他有自由的能够在这个范围里做。我们能不能给主更大的空间呢？更大的范围呢？使他能自由的，不受限制的将他想要做的做出来，并且完成。在这宇宙里，特别是在这地上，是这样。二，宇宙中基本的问题，现在我们来看到，有抵挡的事，有障碍，有拦阻的事。这里还有另一个范围，有另一个计划，另外一个意图，就是与撒旦有关的事。这位路西佛，所以宇宙中基本的问题乃是背叛神的权柄，所以神要做许多事，要将他自己做到人里面，使他得着能管制的范围，最终他能够把他自己在这宇宙中充分的彰显出来，甚至能够有权柄在这个国度里，在这个宇宙里。但是这里有另一个人，另外一位，他征战抵挡神的权柄，那是什么？那就是背叛。这里有一些经节，以赛亚14章我们都知道，这里说到主要的最初的背叛，甚至人存在以前，撒旦这位路西弗这天使长，你们都知道他在这里说到五次我要，每一次都是在宣告他的背叛，他背叛神，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神所在的地方，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使自己与至高者一样。如果这不是背叛，那这是什么呢？在这宇宙里所有的背叛都以这为源头，这是基本的问题。弟兄们，我告诉你们，即使我们在传福音时也要知道，这是我们在征战抵挡的事物。撒旦侵犯神的主权，夺取神的主权，推翻神的宝座，并设立他自己的国度。我喜欢这样的说法，很特别的用词，侵犯、夺取、推翻、设立自己的国度，要代替神，要顶替神。二小点，人堕落了就背叛神。现在不止撒旦，现在人被毒化，因着这堕落的意志而被毒化，成为悖逆之子。人，堕落之人，他背叛神。弟兄们，今天我们是不是活在一个极度不法的时代呢？是你无法预测预料的。这 一切的用词来形容这个时代，就像洪水之前的时代，那里那个时代的特征就是暴力，就是不法为特征。不法，今天的人与撒旦是一，满了撒旦，与撒旦联合背叛抵挡神，这在很久以前就开始了，继续这样越来越糟，情形没有变得更好，只会更糟。人把神的权柄摆在一边，你能相信吗？人有这样的一种恶行，把神的权柄摆在一边，把神的权柄摆在一边。今天你听人谈话的方式，在网络上流传的那些言论，一点都不惧怕神，完全不惧怕，照他们所想的去做，为所欲为，甚至直接顶撞神的权柄，不承认神的权柄。有权柄，但是他不承认，甚至不让神在人身上掌权。所以今天不只有撒旦，有邪灵，有魔鬼，在那属灵的世界，灵界的世界里，还有人，在人的社会里也有堕落的人，也背叛了，同样的背叛，人也同样背叛。这些属撒旦的人，被魔鬼所充满的人，被魔鬼所霸占的人，背叛抵挡神。我们的确会说更多的对这个世代的人说到这些事，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们不知道自己在玩什么火。第三终点，借着国度的福音，神将人带到属天掌权的管制之下，使他们成为他的国度，就是受他权柄管理的人。所以这就是为什么需要国度的福音，需要传这样的福音。今天问题不只是人要得救而已，不仅是人需要得着永远的生命，今天问题就在有背叛在进行。神的国是有这个危机，所以我们需要传国度的福音，不只是给人一种福乐平安，是会有，也会有赦罪，的确很美妙，会有叫他们得永远的生命，也是会有，但是这一切都是为了一件事，就是为了神属天的管制能够重新在地上被建立起来。弟兄们，希望我们都能看见，希望你们能看见，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传福音。新约传福音是传国度的福音，因为神的国是真正的福音。认识福音要求我们认识国度。我读给你们听这样的话，是李弟兄是怎么样说的话，他用很简单的话来说到这个事情，是很清楚的，是很简洁的说到这事。路加四章四十三节说到国度的福音，他说耶稣和他的门徒在那里传神的国为福音。所以你看到 施浸者约翰宣扬国度为福音，然后主耶稣他自己，然后他的门徒，他吩咐他的门徒要去并且宣扬神的国为福音，神的国为福音。你是不是注意到传国度的福音就是传福音呢？国就是新约的福音，新约的福音就是国度。有些人会争论说，这新约的福音是生命的福音，是恩典的福音，是救恩的福音，然而这一切都是各个不同福音的各个不同，国度福音的不同方面。国度的福音是轴心，其他就可以算作是轮辐，所有的轴心都以轮轴为中心，所有的轮辐是以轮轴为中心。生命的福音、恩典的福音都是为着国度，赦罪的福音是为着国度，这些不同福音的不同方面都是为着国度。国度是真正的福音，我们的观念需要转，原来我们以为福音就是福音，国度是另一回事，是两个不同的事。我们领会了神需要福音，但是我们把国度放在未来，这是我们在道理上的领会，把这个国度领会成未来的事，这完全错误。国度就是福音，如果我们不认识国度，就不认识，就不能充分的认识福音。如果要认识，充分的认识福音，不是局部的认识，我们就必须充分的认识国度，才是包罗万有的福音。使徒们传国度为福音。第二纲要的第二小点，福音是为着国度，宣扬福音是叫背叛的罪人得救，合格且被装备进入神的国。这就是为什么昨天晚上的福音说到我们要捆绑壮者，因为这是场征战，这是一个争斗。真实的传这样的福音并不容易，因为有抵抗的事，有背叛的事，有不法的事，还有另一个灵阻挡人，那是撒旦黑暗的权势。我们在这里是要把他们拯救出来，把他们从那里带出来，救出来，甚至把他们迁出那个国度，进入神爱子的国里。所以我们需要许多祷告。福音是征战，弟兄们，我们在这里是宣扬福音，是要把背叛的人、背叛的罪人，他们不止犯罪，他们也背叛，我们要拯救他们，使他们合格，使他们被装备好，进入神的国，能够成为这国度发展的一部分。 A 小点，神明的福音、恩典的福音和救恩的福音都是为着国度，国度乃是中心，轮轴我已经读给你们听过。 B 小点，国度的福音不仅把人带进神的救恩，也把人带进国度，不仅带进救恩，这是一件很重大的事。救恩，神的救恩，这有神法理救赎的一面，还有一个荣耀的一面，就是生机的拯救。这是神救恩完整的领会和图画。但是我们也需要看见 国度的福音不仅把人带进那美妙的救恩里，事实上也把人带进国度。国度的福音重在什么？重在神属天的管制和主的权柄。今天早上我的重点不是在讲救恩，今天早上重点是在讲权柄和管制，他的作王，他的掌权，他的治理，他在宝座上作王，他的国度。 C 小点，国度的福音将信徒带进神圣管制的范围里。我们不只是把人带进到一个快乐的地方而已，不是把人带到一种蒙福的光景里，我们是最终要把人带到一个范围里，就是神直接的管制下。现在这里继续说，使他们在神圣的国里有份于神生命的福分。所以帖前二章十二节说到，要叫你们行事为人配得过那招你们进入他自己的国和荣耀的神。在那个荣耀里就有一切的丰富，他荣耀的丰富，他神圣生命的福分都在那里。但是弟兄们，你必须什么？在这个神圣管制的范围里，必须受那个管制，才能够有份生命的福分。事实上，如果我这样说，这样生命，神圣生命的福分，是要更多把我们带到管制里。生命树，生命水，生命的街道，事实上是把我们带到神在这圣城里的宝座上。从那宝座流出各种神圣生命的福分给我们享受，毫无疑问，这一切的福分都要把我们带回到宝座。所以圣城新耶路撒冷是神与人互助的居所，在永远里的居所。但我要告诉你们，那座圣城是神永远的国，以宝座为中心。第四终点，神吩咐人人要为着国度悔改。我已经提过，约翰、主、使徒们、门徒们，他们都说要悔改，因为诸天的国已经临近了。施浸者约翰和主基本上说了同样的话，然后在行传我们看到基督徒还有门徒们，他们也传这福音，他们也同样这样传神所吩咐他们的话。神吩咐什么？神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不是要穿的什么样子或者有什么装扮来叫贴一个标语叫人悔改。我们必须明白这是神所吩咐的，在国度那一面，这是与福音有关。这里有神的吩咐，神在命令，这是他的诫命，这是这件事，就是要悔改，要悔改。弟兄们，有时我觉得我们的福音在这个吩咐上不太够，这是神的命令，罪人啊，要悔改，不只是因你的罪等等， 所做的是悔改，而是因着这位君王而悔改，不只是悔改因为你坏所以悔改，因为你背叛而悔改，不是因为你的过错而悔改，而是因着你的不服而悔改。悔改是为国度，悔改的意思是我们原本是背叛的，是顶撞神的，但现在现今我们转回归顺主。我们都知道一个真正的悔改信福音总是并且也同时带进归顺顺服，顺从主的话，顺从这样的传扬，顺从这个福音。事实上圣经告诉我们，这些犹太人他们不仅信福音，他们也顺从这福音。福音不只是要人信而已，福音是要叫人顺从的。这就是国度，这是王在说话。要悔改，我们需要告诉罪人，不信者要合适的对他们说，要顺从归顺主，要顺从他的话，要行福音所说的，为这国度悔改，再回到神的治理下。而悔改就是心思转变，改变生出二合而转移目标，转移目标。所以弟兄们，我们都了解这样的字悔改的意思。悔改不是我觉得自己很差，或觉得很抱歉，我犯了错。当然不是在做新的一件事成为一个新的一页，不是，这是一个这乃是一个完整的转变，心思彻底的改变。原来你是这样想事情，现在你悔改，你改变了，你是另外一个想法了。这是心思改变，原本你是这样行事为人，这就是你的生活，这就是你要走的路，这就是你在做的事。现在你悔改，这是什么意思？很抱歉，我走了这个路。这不是悔改，是说我悔改，我整个转方向，是180度的转向，你的想法，你的行动都转，目标转，目的转，意义也转。弟兄们啊，我甚至觉得我们都该学习以这种全新的方式传福音，不是对人喊叫，但是你们知道我的意思，我们要有这样的领会。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该有这样的领会，悔改主要是为着我们进入神的国。我们若不悔改，就是改变观念，我们就不能进入国度。你们知道在马可福音1章15节这里说，时期满了，神的国已经临近了。首先我们需要告诉人，神的国已经临近了。多年来当主来到地上的时候，那许多年他那一代那些年日，神的国已经临近了，现在更近了。现在神的国，这里说你们要悔改，相信福音。为什么？为什么要相信？要悔改，相信福音？因为神的国临近了，因为国度临近了，要来了。 神完全的掌权和作王要来了。然后为了这个缘故，不只是因为罪，不只是因为这个那个，你要悔改，这是悔改只是一个手续，你需要悔改，相信福音，使你能进入并活在这国度里，在神圣的管制之下。你们知道，我们也都知道，在约翰福音，主对尼哥底母传福音，那是生命的福音，说到要重生，说到要再生一次，说到要接受神圣的生命，说到重生。但是你要注意，这里有两节，他说到，如果你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如果你不从水和灵生的，就不能进入神的国。所以国是目标，第五重点，国度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不是好像人都要相信这个福音，不是，就好像不是每一个人都接受了恩典的福音，可能有，只有更少的人会接受国度的福音，比接受恩典福音的人少。但这里的点是末期要来到，或者这个末期要来到，福音要传扬，不论谁相信，不论谁悔改，总之这个福音要传遍天下，传遍所有的民族，对万民做见证，对万民做见证。这个见证必须在天下各地，在所有居人之地，然后末期才来到。一，这传扬由启示录六章一至二节第一印之白马所表征，将是这世代终结的兆头。你们都知道这白马的事，羔羊揭开七印中的第一印，他在他的升天里揭开七印中的第一印，约翰被带来看，他看到的第一件事就是白马。我们都知道什么是白马，这是指福音的传扬，这是在主升天之后立刻发生的事，就在五旬节发生的事。这是第一匹马，这是第一印，在启示录里的第一印。那第一印的揭开是这个世代结束的兆头，国度的福音必须借着主恢复里的众召会传遍天下。你们还记得有其他的几匹马，有死亡，有战争，有饥荒，都是在这个白马之后。这些白马都要行遍全地，当然白马是跑第一的，第一匹马，这匹领头的马要跑遍天下，然后末期才会来到。 Amen。 我们是不是都在这匹白马上？好像大家阿们不够大声。弟兄们，我们都必须在这匹白马上，与这匹白马是一，就是福音，这是国度的福音，是国度的福音。这福音是跑向那要来的国度，国度的福音我已经读过了，必须借着主恢复里的众召会传遍天下。 在这里我要做一些事。快快的，我邀请弟兄，他是从伊索比亚来的弟兄，这两有两位弟兄从伊索比亚来的弟兄，请你们上来。哦，是一位弟兄。好，时间不多，给你两分钟的时间。我们都曾经在那里，就是去年在阿迪斯阿巴巴那里，我们都见证了一些事。我要请他们快快的告诉我们，现在伊索比亚有什么更多的往前，这是在东非很重要的国家，你们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快快的分享一下。在去年十月的训练之后，主释放了话语，他的开展在非洲大陆，在伊索比亚那地众召会领受这样的话，主向我们说话，立刻我们一同聚集祷告交通，定出我们该扩展的城市，我们在考量我们因为有基督教的反对，所以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做不了什么事，但是全教会来在一起，我们开始祷告，我们禁食祷告两周，然后主就开我们开了门，到西部有一所校园，我们在那里得着了50个学生，在一个周末主就开了更多的路，更多的门。很快的三周之后，我们就举办了两次大专的训练，所以有500位新的学生来，都是青年人，在伊索比亚。然后我们做从一个团体有200个人，这个团体现在有600人，然后第二个团体他们是在那个校园里传扬，有1000人在他们的牧养之下，然后最后最近我们再去探访他们，我们接触他们，他们有500个人在那个城市里，他们在基督教里找不到基督，所以他们就对圣徒说，就是对那些我们差遣去那里的圣徒说，他们跟他们谈话的结果，他们就说这些人才对，这些人才是我们在找的。所以这500个人已过的周五，他们在不同的城市还有不同的人，所以主的确把整个国家向我们打开，业者已过十月份他向我们的说话。哈利路亚，这一切发生都是因为我们祷告多，我们一直在问主一件事，主你能够在这个国家做事，你来做，我们等候，我们迫切寻求你要把这个福音传遍整个国家。主答应了我们的祷告，今天我们更深的领会了解，整个身体都在为我们祷告，都在为这个国家祷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谢谢弟兄们。现在我不知道什么是地级了，但是这里没说到地级，这里是说到天下，伊索比亚也是天下的一部分。我相信主让这个国度的福音传到那个所谓的黑暗大陆那里，许多的人都要被牵入光中，包括这几百位的青年人。你们需要再去伊索比亚看一看，去看看这些青年人，他们正在学习，他们正在寻求，他们疯狂爱主，疯狂要主，他们那里还没有全 时间训练，但有全时间追求那里的空气可能比我们在安纳罕的全时间训练还要高昂，我们要有一天也要在那里有一个正式的训练，在阿迪斯阿巴巴这个地方建立起来，在要来几年，希望我前面坐着的是从伊索比亚来的青年人，他们都在这位君王的直接治理之下。弟兄们，主正在行动，主正在做工，就在那个大陆，这是非常关键的这个地上的一个大陆。但是如果你不能去伊索比亚，那我就告诉你，不论你在哪里，那都是居人之地，天下的一部分。如果你在美国，我告诉你们，在维吉尼亚州，那也是天下的一部分。北卡和南卡也是天下的一部分，田纳西州也是，中西部的，不仅如此，每个国家都是天下的一部分，那里国度的福音必须传遍到那里。借着谁呢？不要骄傲，不要高傲，是看谁认识这个福音，看谁对这种福音有负担。弟兄们，在哪里？在谦卑，在谦卑里，我说，主的确给我们许多，的确让我们看见许多，我们需要去宣扬这国度的福音。主恢复里的众召会要有这个托付，传扬这福音，带进今天，甚至就能够带进这个国度，要悔改。非洲啊，要悔改。美国啊，要悔改。亚洲啊，要悔改。南美洲啊，要悔改。澳洲啊，要悔改。凡有人的地方都要悔改。国度的福音来了，相信福音，来到这国度神圣的管制下，并享受这神圣生命的福分。现在我来到这一个托付，我来读这些点。第二大点，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将他们进入父子圣灵的名里。第一终点，主在他神性里为神的独生子已经有管理万有的权柄，然而他在人性里为人子，做属天之国的王，天上地上的权柄是在他复活之后赐给他的。我读到哪里？是在他复活之后赐给他的。所以你需要读马太28章整段经文，这里说到主如何复活，并且在这样的复活里，他吩咐他的门徒们要与他相会，然后要在山上，到他指定的山上相会，然后就给他们这国度的托付，要使万民做他的门徒。这个时候他这样做是在他的人性里这样做，他作为神子，他有这权柄，但是他作为人子，在他的人性里，他是这位神人，是国属天之国的王。我们的王是一个人，因为这国要管理所有的人，天上地上的权柄都给了这一位。第二终点，因为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复活的基督，他就差遣门徒去，使万民做他的门徒。 他们是带着他的权柄去的。我在预备这篇信息的时候，弟兄们，我被这简短的话给打中了，就是权柄。当我们传福音，总是强调生命、恩典，这一切的事，当然这些都很重要，要牧养人。福音，约翰福音的末了没有说到他的升天，是说没有说到他的权柄，但是却吩咐彼得，他在他的复活里吩咐彼得，他把自己当作一个气吹到门徒们里面，做他们的生命，然后对，这是非常的重要，但是然后吩咐他们去牧养。但是在马太福音里，他复活之后，他是一位有权柄的，他因为这卷书都是在讲到国度，这权柄已经赐给门徒，我们不只有生命，这不只有灵，他不只是生命是灵，他也加强他们，用他的权柄给他们他所有的权柄，然后告诉他们，我与你们同在，我要与你们同在直到这世代的终结。意思就是这一位他已得着所有权柄，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这一位是我们今天的以马内利。所以我们要去使万民做他的门徒，带着这样的权柄去，在复活里前去。弟兄们，我想这段时间当我们去传福音时，需要知道我们不只是带着生命去，我们更是带着权柄去，去吩咐人悔改，去告诉人要相信。常常我们传福音时都太胆怯，都太轻松，都太软，时候到了，弟兄们，我们要满了信心，要满了这权柄的信心，相信权柄已经赐给我们，赐给教会，借着这样一位，借这位复活的基督，我们要出去带着权柄，并且在这权柄里来传福音。试试看，试试看，不要只是求，要去带着权柄去吩咐人。当我们祷告，为罪人祷告时，让我们都带着权柄祷告。撒旦有权力，但是我们有权柄，我们受主差遣，不只是要带人得救，也是要使万民做主的门徒，使万民做主的门徒，这不只是要带人得救，使他们做门徒，使他们成为跟随者。这王的跟随者，这是国度的事，所以传国度的福音，我们需要权柄。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就是使外邦人成为国度的子民，好在地上就在今天建立他的国，就是教会。今天就在今天，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不是只要救人，事实上我们是为了教会生活救他们，教会生活的实际就是今日的国度。第三小点，我们传福音的内在目的是要将万国的民带进三一神里，使他们成为诸天之国的国民。我要这样说，三一神就是国度，三一神就是那范围，那神圣奥秘的范围，那是在复活里的范围，那就是国度的范围。所以当我们传福音，需要把人进入 并且把他们放进这个范围里，就是这位三一神里，使他们与三一神有生机的连结，这样他们就与这国度是一，他们就成为这国度的构成分子，他们就成为这三一神这范围里的一部分。第三终点，基督者末后的亚当完成他地上的职事，经过钉十字架的过程，进入复活的境地，成了次生命的灵。以后他回到门徒中间，在复活的气氛和实际里，吩咐他们去，将外邦人进入神圣三一的名，就是他的人位，也就是他的实际里，使他们成为国度的子民。今天有太多的人传福音，并不是不好，只是他传的是十字架，只有钉十字架的基督。但今天这位基督已经不在十字架上，这位基督已经存在在复活里，甚至是在升天里。我们有什么？我们要做什么？要传福音，要在这个实际里，在这个气氛里传福音，来吩咐他们，是这些外邦人进入神圣三一的名。我要说，有时候你不要只是说你想不想要受浸啊，你是不是可以请你受浸啊，你若不想你就告诉我，我们不要太疯狂，你们知道我的意思。但是许多时候我们没有把握，我们现在要人相信，我们要人接受，我们要把人带到这个受浸里，我们需要吩咐他们，要带着权柄，在这个复活基督的这个权柄里，这样的权柄是与我们同在的，我们需要运用这个权柄，要合适运用这个权柄。我还记得我们中间有一位很会传福音的弟兄，就是 Howard Higashi 弟兄。我看他打开圣经，告诉这个人你过来，他打开圣经，他就说你读，他不读，你就说你读，大声读，他读了，他问这里讲什么，罗马书第十章，心里相信，然后什么呢，口里承认，然后又说什么呢，心里相信，你信了吗，他点头，口里承认，你承认了吗，你没有，那现在承认，好，他就承认了。哦，主耶稣，他是这样传，他不是在玩游戏，他不跟人玩游戏。有时候我觉得，哎呀，真为那个人感到担心啊。也许这样的人今天就坐在这个会场里了，但是弟兄们，你们知道我在说什么？现在这个时候我们要恢复，不只是能力，更是要恢复福音的权柄，我们必须传国度的福音。以马太28章19节的入指明联合，将人进入三一神的名里，就是将人带进与三一神属灵奥秘的联合里。你们知道这样的进，这个是外表的，但是内在有一个见证，所以进它不只是一个抽象的事，也不只是一个理论上的事，而是真正的进乃是看不见，却是内在属灵的，将这一个人带到三一神里，进入父子圣灵的名里，进入基督里， 进入基督的死里，是不是进入基督的身体里？今天早上我还要加入是进入神的国里。好，当我们这样做，那就是一个联合，联合就发生了一个奥秘的联合，就发生了这里神圣三一的名是单数的，这名是那神圣神的总称，等于他的人位。所以将人进入三一神的名里，就是将人进入这个人位里，就是将人进入这个国度里，这个范围里。从现在起，这个人就被从另外一个范围里抽出来，进到这个人里面，从不服进到顺服里了，脱离撒旦黑暗的权势，进入神里面。是不是使徒行传二十章说到进入神，神是一个范围，神就是那国度，将人进入三一神的名里，就是将人进入三一神一切的琐事里，一切国度的祝福就是三一神自己。第四重点，根据马太福音，进入父子圣灵的实际里，乃是为着构成诸天的国。进是为了构成，属天的国不能由属血肉之人组成，像属地的团体一样。二，神属天的国只能由一般进入与三一神的联合里，且因做到他们里面的三一神而得建立并被建造的人来构成。当然我们把人进入，使他有生机的连结后，这位三一神就会将他自己做到人的每一个部分里。事实上弟兄们，那就能长大，国度这个种子就能生长长大，那就是这国度的发展。第五重点，在马太28章20节，主吩咐我们教训新受浸的人遵守凡主吩咐我们的，这是为着使万民做主的门徒。事实上我们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是借两件事，从文法上来看，第一是受浸，第二是教训。你要记得这两件事，这是我们的托付。第一，要将人进入，不只是身体进入了，而是属灵上进入这位神这位基督里面。但是第二个部分也是要教训他，进是一次永远的，但是教训要持续不断。就像灵前那里说的，我们都在一位灵里受浸了，一次永远的，但我们需要不断的喝那灵，借着这样的喝，我们就能够更多的被做成门徒，天天被做成门徒。凡我所吩咐，凡主所吩咐我们的，我们都要教训他遵守，那就是主的教训，那是国度的教训，那是使徒的教训。要记得，请记得，主做完这事之后，他吩咐门徒这样做之后，他又在地上待了40天之久。40天他不只是告诉他们而已，去教导，他也教导。当他定死复活之后还有40天，他这40天训练他们，这40天的训练是合乎圣经的。这40天就是要教训他们关于国度的事。这就是为什么，这就是这位君王在做的。我们这些门徒需要教导其他的门徒和信徒，就要用这样的教训来，从主来的教训来教导。第六重点，看到我天天与你们同在，直到这世代的终结。弟兄们，这是不是很美妙呢？这一位以马内利与我们同在，这位王与我们同在。一，属天的王是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二，他应许要在他的复活里带着他所有的权柄天天与我们同在，直到这世代的末了。我们不要有不信的心，他与我们同在，他与他的恢复同在。 他应许过，不只要与我们同在，不只亲身与我们同在，并且带着他的权柄与我们同在，直到这世代的末了。三，每当我们被聚集到他的名里，他就在我们中间。所以那是马太十八章，两三个人被聚集到我的名里，他就在我们中间。甚至还没有全教会聚在一起，两三个人，这就是为什么我喜欢活力牌，就只有两三个人就有权柄在我们中间。这两三个人做什么？传福音，传国度的福音，并且就像国度的子民一样在那里运作，在那里进功用，使人悔改进到神的国里。这就是主恢复所受的托付，这就是众召会要做的事，这是所有圣徒必须行的事，在这段时间内该行的事。第七终点，主在他的复活里与我们同在，并且我们有主的权柄、托付和地位，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使神的国得着扩展与发展。阿们吗？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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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今天弟兄们，我告诉你们，不论我们在哪里，都在这天下的一部分里，所以每一处地方都是该传这福音的地方。李弟兄曾经说过，我们不该只有教会生活这个词而已，不要只有身体生活这个词，我们需要学习使用国度生活这个词。我们在哪里呢，弟兄们？我们在国度生活里，不要只说教会生活里，我们要说国度生活。我们把人带到哪里呢？不再只是教会生活了，这个快乐地，更是国度之地。国度生活里，他们就能够在神直接的治理之下。这是我们该做的事。我坐下之前还要再讲一个负担，那就是我观察这段时间各地的见证，特别是看着从这个国家来的一些人，弟兄们，我开始看见一些弟兄们是在他们四五十岁的时候来到这里，我还没有看到二三十岁的来到这里。这里有四五十岁的弟兄们，今年是全时间训练的30周年，是全时间训练在安纳汉这里是1989年开始，现在是2019年了，所以大学毕业参训第一年的那些人，今天他们是几岁呢？经过了30年，他们应该是52岁，今天应该52岁了。那之后的起初那训练的前10年，今天他们可能是42岁以上。所以今天早上我要对这一群弟兄们说一点话，弟兄姊妹，他们姊妹们虽然不在这里，但是我还是要对他们说，我的负担很简单，弟兄姊妹们，主现在需要这国度福音传扬是前所未有的，到全地需要，就是弟兄姊妹们，你们认识这个福音，活在这个管制之下，有一种层次的生命的长大，有一份真理的构成，你的生活已经奉献，你们这一生已经为着神的定旨奉献出来。我在主的恢复里，现在在美国，我有这样的话， 有一些人在这个族群里的一些人盼望主眷临你们，能够把全部的时间拿出来侍奉主。我们需要不只是年轻的全时间者，就是刚从全时间训练中心毕业的人，我们当然需要更多这样的人，但是我们需要在他们前面，在人生上更有经验的人，更多的弟兄姊妹，在他们40岁50岁的这些人，你还能在职多久呢？我不是反对在职工作，不要误会我，但弟兄们，但你还有体力，你现在还有这个度量，我渴望看见有相当数量的弟兄姊妹，特别是弟兄们，能够把他们这一生献上传扬国度的福音。今天全地都是向这福音敞开的，因为没有人在传这个福音，而这个福音必须传遍居人之地，然后末期才来到。我们有这样的吩咐，我们有这样的托付，现在我们需要成为这个时代的人，做这件事情的人。有许多地方有青年人，有学生，但是需要的是成熟的人，有教会生活经历的人，能照顾他们，顾到各种的局面。弟兄们，我要这样说，当然我要说，在那个年龄以上的五六十岁甚至六七十岁的人，我告诉你们，你们的退休就是你们的就职就业，要去传国度的福音，为着在各地有国度的生活，一地又一地，一城又一城，建立国度的生活，不只是救人，我们需要国度的范围，我们需要教会生活，我们需要金灯台在全地出现，我们需要更多成熟的人，我希望你们能有这样的负担。阿们吗？阿们。现在我们有一点祷告。